七十一篇。今天我的题目是老人的祷告。希望我的意思其实不是只给老人听的，希望年轻人也能够听，因为转眼之间我们也就老了。我们而且到老人要会祷告，要在年轻的时候就预备好啊。我们先从第一节看起啊。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啊。这个其实是年轻人年老人都需要有的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不羞愧。人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羞愧，亚当夏娃觉得他们的赤身羞耻，觉得他们就是见不得神。那我们人从小到老也有很多羞愧的事，也想做很多的事来让我们没有羞愧而有荣耀。比如说我们希望穿得漂亮一点，比如说我们长得漂亮一点，比如说我们开的车能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学历能够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儿女能出色一点，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希望我们父母出色一点，那这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有荣耀。那如果说是父亲是流氓，或者母亲是八大行业的，或者是家里很穷，常常就很羞愧。我们需要记得，所有的羞愧，所有的羞耻，最基本是来自人的罪恶。因为我们在罪恶里面，因为我们犯罪了，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丑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丑陋，以至于甚至人觉得的一切的荣美，让我们好像有荣耀，好像好看。如果没有上帝还是羞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我们没有办法被上帝来肯定，那其他所有的事都不能叫我们真的得荣耀，或者中国人说的有面子。那当我们信靠了上帝以后，因信称义，主把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上帝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赦免，而且把一切的荣美加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基本上就很平安，我们基本上就很有荣耀，我们基本上就不需要虚假，不需要虚伪，不但基本上，实质上，而且全面都是这样。不过因为我们一直都还是有罪恶，一直到见主面才没有罪恶，我们世上都有罪，所以我们也都有羞愧的时候。世人也，这个世界也是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主在那里掌管，但在主再来之前也是一个自己也叫别人羞愧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投靠神，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主，让我们坚定，让我们不羞愧，让我们求神叫我们不羞愧，让我们求神让我们坚定，让我们求神使我们能够勇敢，而且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就不会虚伪。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跟随主，因为我们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我们很孤单，也许我们做的正是一件荣耀的事，做的正是一件很好的事。譬如说也许我们在效忠国家，可是也许我们做的是在人这边看是效忠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正在偷取他的情报。有的时候驻外使节需要做这个事，有的时候驻外商业代表需要做这个事，这些事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这个人看是荣耀，那个人是看是羞耻。还有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在做主喜悦我们做的事，但是呢有人会觉得，我们会觉得丢脸。比如说我们在同学面前泄愤那就觉得很丢脸啊，别人会笑你。这时候我们求神叫我们不羞愧，或我们这一辈子求神让我们不羞愧，都不是说我们能够说处处人家都说哇你好了不起，好有荣光哦，处处人家都赞美你。不不不不，我们是处处把主放在右边，主放在我们面前，披戴主，使我们不会羞愧，使我们在为主做事，即使受到羞辱的时候，有人辱骂我们，耶稣说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所以这里说投靠你叫我永不羞愧，和所有圣经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应用和解释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不羞愧，我们就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们能够活得美好。但是我们信心不足，求神常常帮助。第二节，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 我们要求神凭他的公义，他的公义，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善良，神的能力都是一样的。不过在讲公义的时候特别讲他是很公平的，他救我们是公平的，不只是慈爱有能力的。救我们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我们这一生就我们从小就我们从信主以后我们就不断地投靠他，那投靠他，但是还是常常需要神帮助我们，就把我们脱离那些羞愧，脱离那些艰难，脱离那些小幸。第三节，求你常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这个岩石、山寨、磐石都是指稳固的意思，不会动摇的意思。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叫我们动摇，而且这个也是指保护的意思。大卫常常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要躲到磐石里面、岩石里面、山寨里面，有的时候也可能指着在旷野随着他们的磐石能够出水，能够让他们解渴。我们在世上会饥渴，我们世上会有需要保护，在神奇妙的旨意中我们不会什么困难都不碰到，甚至我们会碰到艰难，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艰难，那些艰难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依靠他，而主对我们的帮助和扶持，我们能够确定你命定救我。哎呀，我今天刚刚上午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聚会，一个80几岁的老伯伯，他后来跟我谈，我实在没有想到，因为我信主这么久了，我是长老会长大的，我在神学院也教神学，我信主这么久哈，我从来不太敢跟人，包括长老会的讲预定论，本来长老会讲是预定论嘛，因为这个很难听很难讲，我今天也不会讲这个。但是有一点关系，这个老伯伯80几岁，他人生也跑过很多路，他说他曾经在美国，那个时候他的官做的不小，他在美国，我们台湾那是早期的时候大使馆，他在那里工作。他后来送我一本书，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当场也讲了，他当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指着另外一个70岁的老伯伯也讲同样的话。他说我在美国的时候住武官了，大使馆的武官，我们现在台湾几乎没有大使馆哈，那时候驻美还有一个大使馆，他在那边是很不错啊。他说后来我请辞了，那时候他算是年富力强，应该是40-50岁的时候，他说后来知道回台湾就知道了，在美国他只觉得他想死，而他后来知道他得忧郁症。那得忧郁症呢，很多原因，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台湾的外交从来没有好办过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好办过，很困难。哎，这个老伯伯啊经历很多，哎，他在823炮战的时候他是负责运输那个军火到金门的，就是出生入死的，他那时候没有得忧郁症。可是他到了美国的时候工作几年，他压力实在太大了。他后来又在外贸会工作，他算是劳苦功高，可以透露一点，他曾经做过孙运璇部长的那个时候是部长啊，孙运璇部长的英文秘书，所以他是英文很好，也很多经验。但是他得了忧郁症，他说哇想死啊，没有办法活下去。那他也讲他那个时候有一天好像过年除夕的晚上，在华盛顿有4个女学生还有4个男学生，就在我们台湾学生在美国读书，那时候大概也不多嘛，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就跟他们跟这个伯伯联络说今天到我们这里来过年夜饭除夕，就他应该很快乐的。一去，各位现在我看我们大家都很难想象，他一去 大家都哭。后来那天晚上除了他没有太醉以外，其他都喝醉，都在那里哭，干嘛呢？那应该是因为甘乃迪在那时候被刺杀，那是1960几年的事。他说好想家，都在想家。就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家，你只要想家还很麻烦了，他不想家，他们那时候很想家，就哭了，哭了，连女生都喝醉酒了。本来是聚集嘛，这我们看中国以前古诗啊，一到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什么会有的。他说他后来，他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好像也信了，他太太带他信了。他说我信耶稣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信称义，我总知道我是罪人，但上帝拯救我；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事都上帝预定。我一听，我又一般人预定论都觉得很难懂，而且觉得上帝很不讲道理，别人很宿命论。他说可是上帝的带领是我该受的就受，我听听他的了解还是不太完全哈，或者有很多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我们讲预定论最重要的不是宿命，我们讲预定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有整个宇宙都在上帝慈爱善良绝对正义的手中在进行。这只让我们结论他倒是很对，就是他心里能很平安，跟你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能很平安。好，这其实一直都是碰到我现在要讲的。各位，我不知道我老了，我已经老了，我现在也62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老，人年纪老，我想我们可以诚实的说是悲哀的，因为你的身体会渐渐不好，然后更可怕的，我觉得精神也会慢慢不好。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照顾老人的经验，就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就心情会越来越不好了。那理由我想也很简单嘛，我们衰老了嘛，我们朋友都走掉了，我们吃也没有那么愉快了，看也没有那么清楚了，听也没有那么明白了。然后以前是拼命要赚钱，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拼命要读书，读书以后要赚钱，赚钱以后真的到我们这个时候啊，我猜你们很多人都是那个钱每天花，你都到死都花不完了，都不知道要干嘛了，而且不知道花什么。以前哇去做 cruise 啊，一辈子去做一次 cruise， 后来有钱了，我们中国很多我们台湾有很多拿那个退休金的，哦也没有事干啊，做得起啊，哦到最后会有点无聊了，找刺激了，然后朋友慢慢就老了。我们这些老的人呢，在后来就喜欢开同学会了，聚在一起就谈了，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主啊，你心里没有平安啊，你需要保护啊。年轻的时候有敌人追赶你要保护，年轻的时候你骑摩托车太快要有安全帽保护，年轻的时候你的电脑需要防火墙保护，你年纪老这些都不用了，或者是都没有了，也不开摩托车了，也不骑摩托车，也不开车了，你更需要保护啊，你更需要知道上帝在保护你。所以求你常做我常住的磐石，你跟我住在一起，儿子女儿或者是长辈或外劳，是了也很好了，有这些都很好，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要这些，我们需要，但是有这些如果没有上帝就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求神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常住的磐石，他常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都是就不是讲给老人听而已了，甚至对不起，有的时候讲给老人听常常还太晚了。哎呀，我们信耶稣没有太晚的。什么叫做太晚了呢？就是固然信耶稣没有太晚，我们死前信都很好，都有永远的福乐，但是而且圣灵总是有能力，但是你信耶稣那个新生命啊， 要操练的有信心哈，那常常是需要有一点时间的，或者是你越快开始操练越好。你不要说我到老年的时候再来读经啊、祷告啊、信靠上帝啊、改自己的脾气啊、对付自己啊，你不要说我到老的时候再来学这些，我现在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我现在要吃喝玩乐，我现在要读书、要看电视、要玩、要踢球，这些都很好。你趁你年轻的时候，在那个传道书好像最后一章里面，年轻人你吃喝快乐很好啊，但你要小心神会问你这些事的，会审问你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信主、对付自己、跟随主的好习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好习惯。好，我们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我信主的时候都已经90岁了，那怎么办？哎，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我们说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是说肉体年轻的时候，我更强调一件事，就是你信耶稣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你90岁信耶稣，你信耶稣那天开始，你是新生的婴孩，就赶快开始学习练习爱慕灵奶，学习谦卑的成长，爱主祷告，你读经祷告等等都不一定能够很灵光了，也许都已经痴呆了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上帝的给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胜过肉体的。我们老是一定会老，痴呆也不因为信耶稣就不痴呆了，我们有癌症也不一定信耶稣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我们里面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保罗讲，外体是朽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新造的人，我们属主的那个生命，会因为圣灵，会因为主的恩惠而成长。但是这个因为圣灵、因为主的恩惠成长，我们也一定要学习更多有信心，更多操练，更多顺服，更多跟随。这些一信主，不管是7、8岁，甚至7、8个月大，或者到80、90岁，或90几岁，或者已经痴呆，或者我刚刚说7、8个月大，我没有讲错，因为就算7、8天也可以，因为圣灵的能力会在人身上。所以即使是胚胎在我们那个在我肚子里面，你让你为他祷告啊，你让他听诗歌，你圣灵都可以工作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工作而已。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年老痴呆或者糊涂的人，圣灵怎么恩待他，让他平稳的、平安的最后到主那里去，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不管什么年龄，我们就开始有信心、渴慕、谦卑，学习对付。各位，这个事情，这种操练，你要到快要死的时候或者很老的时候再来学习，常常学不来。因此一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宝贵。当然每个时候都宝贵了，每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更新了。我在教会里就看到一个情形，我们就不说小孩子，小朋友固然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学那个最宝贵的，不管什么东西，你学语言是年轻的时候学比老的时候学快，你学什么东西都是这样。那属灵的事也是，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渴慕灵奶，求主让我们养成习惯，以后纵然老了，但是我们可以神可以在各方面让我们更稳重。我就发现啊，每个人一信了耶稣，我们姑且说受洗了，这样的人如果一开始他就开始追求主，一开始他就开始我们说渴慕上帝、想望上帝、学习 被主对付等等，每个人都会犯罪。各位，大卫也会，保罗也会，除了耶稣，每个都会犯罪。每个人都会进几步然后退一下，有人退的很多。每个人都会信了耶稣以后跌倒失败，不认上帝，多多少少都会。但是如果有人一开始就学习去就是被主的圣灵感动，愿意去追求，这种人比较可以养成一个习惯，越来越稳健。相对的，如果一开始就散散的，可能过了十年八年呢，他还是散散的，而且通常就越来越散。我有的时候会警告一些刚信主的，当然这又是比较年轻的吧，因为年老是比较难了。但是如果他灵里年轻有那个心，我也会讲。就我也认识非常好的，事实上我现在想想，我们教会有一个，我现在知道全教会，我们全教会已经两三千人了，全教会我觉得他追求长进的最好的是50岁信耶稣的一个人，就他已经算老了，但是他50岁信了耶稣，可是一直很谦卑的愿意追求，那就很好。这不是说他天天在读经祷告，他也在工作，他现在已经65岁了，可能已经55岁才信主，他现在还要重新开始一个工作，所以也很辛苦。但是他有那个渴慕追求的心，这就让我们，如果主这样保守我们，我们人都不能讲得很有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主一定是会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操练的话，常常投靠主，常常渴慕神，常常思想神，在我们可能的时候也读神的话语，也向主祷告，而最重要就是对付自己，让主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与主同死同埋葬同负责，常常让主的十字架来对付自己，来让我们知道上帝多么美好。跟世界走相反的路，世界人会越来越败坏，就是什么事都是满足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学习着什么事都以上帝为中心，尊主为大，那就一般来讲啊，神在他身上恩典就会越来越丰富。不一定他就吃喝玩乐，或者是就身体健康，或者就怎么样，这都不一定的，这都是外在的，这不一定，而是内在主在他身上的恩惠和慈爱会越来越成熟。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人他就在讲到说，他一直都有这样，到老年的时候他也需要求神做我的磐石、岩石、山寨，保护我。我们如果不在年轻的时候这样学习祷告，而且信靠交托，到老的时候你就很难这样学习了。我也很遗憾，各位，我们教会，我前三天前去一个姐妹家，要就是我们一群人去安慰她。安慰她什么？就是她爸爸好像80岁，信耶稣受洗，跳楼自杀，就所以女儿很难过。那么女儿也60岁了，爸爸应该80多了。他是基督徒，教会也去看他，也关心他，但他因为身体不舒服，他最后就自杀了。各位说，你要有信心啊，主是爱你的，这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了，我们不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你到老年的时候就说，哦，我那时候会很有信心，会过一个很平安的老年，那我们是在自欺。因为加拉太书保罗说，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神的恩典，我们平常顺着圣灵撒种，那当然就收永生，收一个美好的生命。你不是这样，那血肉之躯到最后当然就是很血肉了。第四节，我的神啊，你看哈，他都在说你和我。圣经里有很多讲到我们，但是我们讲我们是指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的相关，这很重要，不能没有。但是我跟你也是我们跟上帝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包括自己的家人甚至牧师。所以他说我的神，圣经里有我们的神， 但是也讲我的神。我的神一定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定有教会生活，我们的神一定是我的神，我们也有独自跟主时时面对的时候。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以前会这样，老年的时候我们未尝不会这样，包括我们求神让我们自己不成为一个暴虐的老人，各位，这也有可能的脱离，因为我们最大敌人常常还是我们自己的老我。第五节，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啊，我盼望，这也是操练啊，你要把耶稣当作你的盼望。各位，我知道凭我们的肉体耶稣不是我们的盼望，新的手机是我们的盼望，新的电脑是我们的盼望，新的车子是我们的盼望，新的衣服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漂亮的身体，苗条的身材是我们的盼望，帅哥是我的男朋友，这是我们的盼望，将来房子很大，这是我的盼望，不要将来，现在房子就要很大。各位，这些都好事，不是坏事，但是你需要有个属灵的操练，你学习盼望所不见的，就是上帝。人若盼望所见的，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就是一个属主的人，他盼望的只是世界这些东西，固然也是好的，也是神要给我们，也是我们可以祈求的，也是我们可以希望的，但是我们心中要学习操练，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喜悦，我在生活中有你我不以为满足，我要更多有你，我寻求你我就满足，我知道一定能寻到你。看起来是矛盾的，不矛盾，又是满足，又在寻求，又在渴慕，又在满足。我从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靠上帝，依赖上帝，也是我们的操练。年幼就开始，耶和华年幼就，我们年幼就开始保护我们，那是真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从年幼就学习依靠他呢？我们从年幼就依靠他，我们还是可能到年幼依靠他，到少年的时候又忘记他，青年的时候又开始好起来，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忘记他，人的反复退后这都可能的。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可能，但是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内心里面的人能够越来越稳定的往前走。所以总的来讲，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进步的。哎，这就很遗憾。总的来讲，希望一个教会也是不断的在增长的，是有进有退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教会怎样怎样好哦。哦，各位，我们未尝不可以说主现在仍然能让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都不是在讲外在那些，外在那些有也很好，就是人多啊等等的，那些也都很好，但重要是整个这个教会或者我们个人，我们就一直不仅是有主的恩典，而且这个主的恩典是在我们的信心在圣灵的工作下越来越成熟长大。神对我们恩典，第六节说，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们能够出生，我们能够像诗篇139篇，连我的成为一个受精卵，诗篇199篇被联合，都是神奇妙的工作，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一切都是主的工作，主荣耀完全归给主，一切是神的工作。但一切是神的工作，我们真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把这一切是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多更多呈现出来。你扶持我，我知道你扶持我，我颂赞你扶持我，我出母腹。各位，毛泽东也是神让他出母腹的，蟑螂也是神让他孵出来的，一切都是神做的。但是我们蒙恩的人，神让我们出母腹，神让我们成长，就是让我们要常常不断的有意识的更完全的去依靠他，去颂赞他，去以他为主。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哎呀，你只要信靠上帝，这世界上的人就以你为怪，你只要专心依靠主，人家就以为是怪人， 你是怪人。当然我们也承认了，有的时候基督徒是不应该的怪也是有的啊，我们要求主赦免。但是就算我们都做得很好，不仅是神喜悦，我们的规矩也很合一般的规矩，不信主的人还是认为我们怪，他认为我们什么都好，就信耶稣比较怪或者非常怪啊，让我们不被这些影响，这也是需要操练。我们就是以主为荣，别人以我们为怪，主以我们以主为荣，因为主以我们为荣。你就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是坚固的，但我们的信心常常不坚固，求主帮助我们坚固。你的赞美你的荣耀必终日满了我的口，我是一个，我想也是这样吧，我的儿子现在有的时候也会以他妈妈为怪，他们我太太现在在国外跟我儿子在一起，那么在外国一个城里面，有一次一起在餐厅吃饭，妈妈有一个犹太人老先生，我太太就跟他谈话一讲，他是犹太人，我太太就讲到耶稣，那个犹太人是一个大学教授，那我儿子也是学经济的，他是经济教授，我太太就跟我讲，我太太跟那个犹太人就传福音，那我儿子就脸上露出以为怪的脸那个表情，他就说，妈妈你在浪费时间了，人家那么有学问你又不懂这些东西，你刚才讲什么耶稣吗？各位，我承认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个时候也许应该闭口，这我承认。我再一次说，外在的这些东西，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都不一定准确的，但我太太就很难过，我太太就说他不懂，我儿子不懂。我儿子也是基督徒，我儿子说起来也是应该算很不错的基督徒，你看他请假陪妈妈出去玩，你说是很不错，我很多的姐妹们听到都流口水，哎，有这种儿子哦，死而无憾。儿子现在陪他陪我出去玩，哪有这种事，是很好的儿子。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在讲的甚至不是这些好，这些好很好，跟你有钱健康好都很好，我们讲的是里面神给我们的生命。孝顺，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很孝顺，贴心，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很贴心，那个叫做神的一般恩典，我们没有轻看那些，很好。但是让你能够永远面对上帝的一切，站在神面前，而且胜过死亡魔鬼和一切的，那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行，包括道德，包括善良，只有上帝。我儿子已经信主了，而且算爱主，但他里面的生命不够丰富，所以他不懂，他可能觉得妈妈很怪，也许妈妈也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传福音不要这么冲，不要这么直接，我不知道哈。我是觉得我很佩服我太太，我也很高兴，我听到她去玩别的风景什么是次要，她这样做我觉得很高兴。但是不信主人会觉得不是不信主，那个灵性比较幼小就觉得怪。但是我们知道，我太太知道我可能学问不好，我没有办法说服这个犹太人，这犹太人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一个德国人，德国的犹太人，是奥地利的犹太人，哦好，很棒哦，讲出来他还到中国去讲学的，哇，很棒。我们都没有否认这些，我们也没有看不起这些，我们也没有不尊重这些，甚至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学习这些，但我们会说，因为我们因着圣经，因着圣灵给我们知道的事，就是说你是很可怜的，你会下地狱没有保障的，你活着也没有平安的。我知道，因为圣经讲，包括诗篇71篇讲，包括我自己也经历到，所以我为了爱你，我为了把最好的事告诉你，即使冒犯了你，你不高兴，我还是会告诉你，你要信耶稣。各位，这就是一个老人，他回想别人，也许孙子觉得他怪，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信仰别人觉得他怪，但是我要终日赞美你。我们晚年能不能做得到，就跟我们中年青年能不能做得到，这不一定，这也不重要。我说做不到，也许我们晚年得了痴呆 Parkinson， 我们不能赞美神了，我们迟早有一天要从诗班退出去的，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再说这些外在的，我们在说我们心中有主，但是我们没有轻看这些外在的肉体的这些东西。事实上每一个字，这里讲的磐石、山寨、依靠和下面我年老的时候，我出母腹，你扶持我母胎，这些都是肉体，这些都是上帝使用的，很好。但是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里面更丰富，越来越丰富，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对他有信心，去渴慕他，去寻求他，去操练，而且包括我们肉体上操练，环境上操练。所以我会不会老？我会老。我老了就像仙人一样吗？因为我很属灵，我就仙风道骨，我老的时候就不生病，什么都很好。我们也希望神这样，但是一般来讲，绝大多数情形，我们跟所有人一样会渐渐老，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越来越健康情形不会那么好的了。你100岁，我听过有100岁还能穿针眼的老人老太太，但是那恐怕10000个老人才能这样，10000个年轻人10岁的每个都可以了。我们承认我们老了，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了，这是神的铁则，在世界上铁则。我们呼求神，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哎呀，他都有信心啊，你怎么会说？他甚至死前会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他应该像耶稣一样。各位，人里面的人，属灵的生命会跟外面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有关联的，不是会，一定的。你身体很累的时候，你灵里可能也很疲倦。你几天没有，你几天禁食祷告了，可能心中火热，可是你肚子一定是饿的。你可能哇，我巴不得再为他们祷告，但你饿得半死，那也是真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丝毫没有因为越来越属灵，里面越来越强了，我们肉身的感情、意志等等，心脏等等，我们就神仙化了，将来是属灵的身体，那是美好的。现在在地上，这个一般来讲没有发生，就是一般来讲不会发生。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再火热，你的肚子是饿的，不会。你进食祷告肚子哇，就好像吃了那个鸡鸭鱼肉一样，我不是说饱足了骨髓肥油啊，鸡鸭鱼肉。所以我们老的时候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在黑房子里会害怕，老的时候可能也会害怕，可能更害怕。那时候我们就继续用我们的老年的身体向神祷告，你不要丢弃我，不是不要丢弃我属灵的生命里面的人，也不要丢弃我外面的人。因为我们人就是有里面的外面的，属灵的属肉的，都是属神的，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里面的人可能很刚强，但是我们肉身的软弱，我们不能不求神也帮助也医治也拯救。不要丢弃我，各位，这句话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所讲的。我想就是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体恤人，包括自己。各位，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不学习多多的依靠主，知道主不丢弃，你在年老的时候要学可能很难，可能很绝望。因为这种属灵的习惯，究竟圣灵可以做很奇妙的事，但常常也是种什么收什么。你没有养成的习惯，慢慢就是毛病很多。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们这里也想到说，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对老年人有更多的同情，也有同理心。哎呀，你要有信心啊，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各位，有的时候就没有信心了，老年人可能就没什么信心了，也可能我们自己腿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什么撞车的时候，或者是破产的时候，我们会被环境影响的。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刚强，这都是平常的操练。啊，我力气会衰弱，我年老，求你不要离弃我，求你给我信心。年轻的时候学习呼求，学习赞美，学习依靠，学习渴慕，学习相信。年老 一般来讲，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会比较刚强的。第十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你求你速速的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好，这些啊，在年老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仇敌在议论，但是也不一定。各位，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一些被照顾的老人，我们也听过，有的时候是外劳被我们欺负，有的时候外劳欺负我们，都有的。这每个人，一个老人你要照顾他，有的时候也许就这是良心事业了，你半夜三更要给他照顾吗？还是根本不理他？我父亲在医院里的那才一两个礼拜，那个看护，我们都不能信任他，我们都不知道老人在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照顾他吗？你不知道。那他孤立无助，这时候你就看到老人跟小孩多么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儿子在美国，那时候差不多不到一岁，我们都要上班送小孩给人家看。那个也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太太，看起来也很慈祥，也是别人介绍的。每次送去的时候，他都对我孩子很友善。可是我小孩每次去都哭得很厉害。我们后来就没有让他继续看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孩子哭得这么厉害。我在想说，如果看了这么久了，我小孩不是一个怕生的人，给很多人看过，几乎有的时候连第一次都不会哭，然后后来都能够很愉快的跟他们，走的时候都不想走的，去的时候很高兴去，会把爸爸妈妈都忘记一样。为什么会哭？他小，他不会讲，我们不知道。各位，你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才说，别人在议论我，我的仇敌议论我。哎呀，主，求你帮助。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会学习说，我父母、我朋友，圣经上有这句话：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能够开始学习说，主就看顾我，我知道主是可爱、可靠的，你到老年你还是不能。你更不能了，各位，那时候就是一个悲惨的老年啊！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情形越来越普遍。你看我们台湾，我一再说人口老龄化，很多都是为老人的，但老人不快乐，也活得更长了，这些外在的事都办得到，心里没有平安。你年轻的时候要学习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信心的操练、体贴圣灵的操练。功课己身，叫声服我操练。你要能够呼求主，求你不要远离。那个时候，你就到老的时候，你不一定说得出这些话来。好，十三就是你说十一节、十节到十二节，也许不是仇敌了。各位，我们也不能不说，也许他开始有幻听了。各位，我的岳父是非常好的，现在94岁。应该快95岁了，哎呦，这一年这半年退化得很快。我的岳母在87、8岁，她越老她会越有一些，她是很好的基督徒，几十年的基督徒，可她老了会有一些多疑神疑鬼。这疑神疑鬼包括什么？怀疑儿子偷她的钱，这不可能的。可是各位，你我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那都很可悲的。那儿女在一起都又气又会哭的，这样对父母，而父母这样想，你会哭会难过的。各位，这些事情我们求神让我们避免，求神让我们不碰到这些事，一切都很平安，但是你不知道。 你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只有主是可靠的，而你要知道这件事又活出来，你要在年轻的时候，要在现在就早早操练，学习对付自己，学习舍己，学习相信，学习赞美，学习感谢，就是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些仇敌也许不是真有仇敌，也许是你幻想的，也许是你的疾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各位，我们从年轻到年老，你都可能有幻听，你都可能有恐慌症，你都可能有被迫害幻想症，这些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你要学习信靠上帝啊，上帝是有恩典的，而且是白白的恩典，而且全然的恩典。但是人如果不操练的话啊，那个恩典常常是会徒受的，徒然领受的。那第十三节也是，愿我的那些性命与我为敌的羞愧被灭，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这里这种不是要报复，不是残暴，这里的意思是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上帝会帮他主持正义。然后第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是你的灵性要进步，越发是我们也许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也许力量越来越差了。各位，牧师跟每个人一样，我们都需要退休的。我们可能讲到的能力、恩赐、记圣经能力等等，也随着年龄大慢慢差下去。有些人越来越好，但是我想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不能讲了，一定是丢三忘四，一定是越来越差了。可能我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我们也不能避免的，我们也不要，就好像你人会老一样。各位，这不必觉得丢脸，我们越信主，我们越知道能面对现实。但是我们还是说，即使我们不太会形容，即使我们不太会表达，我们根据圣经仍然能说，里面的人一天比一天新，里面一天新似一天。我能够越来越发赞美你，随着我的年老，这个人我越发赞美你。也许我的人办不到了，但是人不知道的时候，神知道我在赞美你。我越发盼望你，不是因为快要死了才来盼望主。同样，如果你快要死才盼望主，你不会有盼望的，你会绝望的，你会觉得神哪里是真的，因为你没有从小的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就操练属灵的盼望，盼望那所不见的。你年轻的时候不学习终日赞美你，你年轻的时候不学习数算主的恩典，不计其数，你就算不出来，你就不能是一个感恩的人。第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幼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当然这个作者现在还能说还能写，也许有一天他不能了，不过这不是重点。我们都要知道进退，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退下来，但是我们就从让我们越来越心中有的是主吧。有的人，对不起，我们华人的老人也是越老心中只越想到钱，有人越老越只想到健康，有人越老就是越会发脾气，哎，有人越老越善良，有人越老越大方。各位，你说，哎呦，我还没有碰到很多，我妈妈就是这样，感谢主，她越老，哎，她脾气越来越好，啊，这是感谢主了，当这主的恩典了。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一些愿意被操练被对付。我妈妈也有很多缺点，那真的就跟你我一样。我只是看到各位，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当然是一直这样，我们年轻中年的时候，你有各种的困难艰难啊，都不是太困难，就是说你都还能够对抗，凭着你年轻的肉体对抗。我没有说这些不好，我只有说，如果你不操练属灵的操练，你有一天没有的时候，你会很悲惨， 比别人更悲惨啊，这个人就好，越来越说，而且单单提说，别的都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主，别的都想不到，我就想到主。这是一个从年轻就开始的操练，然后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你会更丰富。他知道神自幼就教训他，所以如今他用神的教训、神的恩典教训其他的人。你能给别人什么呢？你能教什么呢？是我感谢主，我太太有个很好的榜样，他跟他的儿子，他跟我的儿子，跟我们的儿子出去郊游的时候，在一个餐馆看到一个犹太人，跟他谈起来就跟他传福音。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我儿子虽然不懂，也许我太太也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是这种把神的能力、把神的慈爱本为好告诉别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是也许别人觉得怪，但是我说到最后，对你自己是最好的。主在你心里面，你知道只有他是美好的，只有他是慈爱怜悯的。哎呀，你单单传扬他奇妙的作为，你知道他不离弃你，或者你也向他呼求，求他不要离弃你，你传扬他奇妙的作为，将能力指示下一代，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们又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主的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爱，而且我们在他的爱中也学习对付自己，把这个爱指示给其他人。各位，这是最好的。我们看到很多故事，讲到说老人死前指示他一个锦囊妙计，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各位，那些都不可靠的，那些都可能有用，但是不会最有用啊。我告诉你，我也听过很多秘方，我听到有些秘方，长寿的秘方啊，每天吃饭喝一口醋，我听过，我们的林院长这样跟我们讲，也许这很有用，我不知道，对他有用，对我好像没什么用。哦，每天通常这都跟健康有关系。各位，这些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应该是有一千岁了，因为这个人讲做这一招，那个人讲弄那一招，不知道有一百招或一千招，要吃什么东西或怎么样，然后你发现很多都是矛盾的。像我们以前说哦，要不可以吃蛋，后来又说可以吃蛋，后来又说只能吃蛋白，后来又说吃蛋黄，后来又说要一起吃。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哦，哈佛大学教授又研究了100个人吃蛋的，说啊要多吃鸡蛋啊，那时候可能要多吃鸡蛋。以前我们小时候不要晒太阳，现在又说要晒一点太阳才会怎么样。各位，这些都有它修正的空间余地，我们不再讲这些，也不再反对这些，我们在讲说我们能把最好指示别人，不是我们有学问，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秘诀秘招，我们有的是上帝，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你学习开始操练，不要到老年的时候才有。第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这是一个经历好多人的，各位，你经历了好多人，谁像我妈妈的菜烧得那么好？谁像我爸爸的花生米炒得那么好？哦，谁像我的小学老师讲故事讲得那么好？哦，各位，很多很多很多人，这个人的这方面好处我们记得，没有再碰到第一个，没有再碰到第二个，或者这个人的坏处我也记得，没有碰到第二个。谁像那个人那么坏？谁像那个人那么丑？谁像那个人那么美？谁像那个人英文说的那么好？啊，各位，这都是世界上是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在说，谁像神那么公义、善良、慈爱、全能呢？我们自己需要知道，不只是看圣经知道，而且是圣灵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借着它使我们的操练越来越真实，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教导下一代。对，这个神也让我们经历艰难。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是，我们认识上帝并不是什么好好先生，我们要什么给我们什么，我们是借着他的十字架知道他的伟大，知道他的美好，他对我们的拯救，甚至这里已经他接近死亡了，所以他能体会这件事。 复活，使我们复活呢，简直是有复活的盼望。从地的深处上来，地的深处圣经常常讲的就是死亡。他经历，因为他在活的时候，他在生活里面，他在过去年轻的日子，神怎么救他脱离重大的患难。各位，不是说哪一次车祸啊，或哪一次疾病，事实上如果你会学习操练数算，你应该能够数算神多少次把你从非常多的危险艰难甚至罪恶中救回来。我可以讲很多个，我可以讲甚至就是昨天今天都有一些重大的危难，那些可能人看不出来，但我知道我可能因为骄傲自大或者忽略，就又掉到很黑的黑深渊里面。神拯救我们，我们每次被拯救，我们就更感恩，我们就更小心不要掉进去，我们就更走得稳当。二十一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转来安慰我。因为我们仍然会，即使不管有多少操练，有的时候觉得神转离我们了，远离我们了，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他很远，我们就求他转回来，求他转回来。而且我们求神让我们越老再一次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越发昌大。下面二十二节开始的也是我们天天希望学习的，就是歌颂赞美。那也许我们的技巧能力慢慢不行了，但是二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我们的内心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二十四节，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肉体也能被他用，但是如果不能用，我们的心灵被他用，因为那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这个不管是指魔鬼或者疾病，或者指甚至我们其他的某种心理的疾病，我们都相信我们能靠着主得胜。求主帮助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操练近前的事，每天事上开始操练，每天学习对付自己，攻克己身，不要放纵自己，不要体贴自己，尤其不要因为以为自己现在年轻，或者年轻还有很多时间慢慢学，或者年老已经学不来了，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宝贵的，都可以学得更好，都可以经历得更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都同在，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祷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没有老的时候，或者已经老的时候，甚至已经快要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被提醒，我们每一秒钟被提醒而去操练归向你，去与主同钉十字架，总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你话是真实的，绝对不会浪费的，你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种一秒钟的敬虔操练就有一秒钟的美好结果，种一辈子的就有一辈子的美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